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我是小芳，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
是，
今天啊，我们要开始十天一个非常特殊的节目了。
嗯，这可不可以是送给大家的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呢？
是的，因为这个周末啊，就是圣诞节了。
是，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早就筹划好了要出远门了
啊，
要利用这个时间啊、购物，
对，或是陪伴家人。
希望可以陪伴家人，
对
啊，父母啊也理解年轻人在过着圣诞节，
嗯，
年轻人会安排去旅行啊，
是啊，
去做些别的事情啊，
对，
往往会忽略我们的家人哈，
是，但是你知道吗？对于很多在职场当中的人，这个节日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休息，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休息哈。
是啊，
很多的时候休息完了反而更累，
是，
所以咱们就提前呢，从周一开始啊，就为大家预备这连续十天的圣诞节的礼物。
嗯，
除了是圣诞节的礼物之外呢，孟远也有一个心意。
嗯，
因为这也真的是年底了，
嗯，
又到一个新的一年快开始的时候了。
是的，
这个礼物呢，我希望也是生命里的礼物。
对，
不单单是圣诞节这一天的礼物。
是，
所以咱们安排了整整十天。
对
啊，我们过完圣诞节之后的下一个星期的五天，
嗯，
还是依然在送大家新年礼物。
是，
所以这是圣诞加新年的大礼，
双重大礼。
对对对，
双重大礼。
对对对，那卖了这么多关子哈，我是希望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剧故事
啊。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音乐剧故事，
嗯，
而是全部都是从圣经而来，呈现给很多听众来听的圣经里的故事。
哦，我在想，如果是音乐剧的方式的话，那就是说有很多的老人啊，
嗯，
孩子呀，他们都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理解认识到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啊，
嗯，
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的
啊，
好听又容易听，只是有一双喜欢听愿意听的耳朵就可以了。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嗯，
因为这对很多尤其是那些不大识字的老年人，
嗯
啊，或者是还小一点的孩子们，
嗯，
因为他用音乐剧的形式会吸引这些人，他们就愿意来听。
嗯，
这太好了。
当新月介绍这个音乐故事给我听的时候，
嗯，
我很感动。
哦，
所以呢，我们也很愿意借助我们这个啊，节目里边这段时间，
嗯，
把这个音乐故事介绍给大家也来听一听。
是，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愿意全家都有机会都能够分享这个圣经故事
啊，那太好了，我也非常的期待。
对，在众多的圣经故事当中呢，我们先选了这第一个，因为圣诞节嘛，我们要来听一听婴孩耶稣的故事
啊，我很期待哦。
好，那我们就先让大家听一听，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自己听后的感受。
好的。
一，应许的婴孩。起初，上帝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让美好的人们居住其中。本来，一切可以一直这么美好。可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背叛了上帝，听从了魔鬼撒旦，罪就进入了世界，上帝的创造被破坏了。不过上帝应许会派一个救主来到世界，打败撒旦，把世界恢复到美好的状态。上帝说，这个救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一个犹太人，而且这位救主来自大卫王的家族，他是王，他那公义和平的王国会存到永远。等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把他应许的救主派来。这个时间就是希律王掌权的邪恶时代。上帝为了要把他自己的儿子派到这个世界来，他拣选了四个仆人：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还有玛利亚和约瑟。二，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上帝对天使加百列说：
我要你到地上给撒加利亚传一个口信，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
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是一个祭司的女儿，所以他们都知道上帝会差派救主来的这个应许。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都很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律法，上帝也祝福他们。可是令他们非常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孩子。虽然他们为这件事不断地祷告，可是他们还是一直没有孩子。现在伊丽莎伯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也满了皱纹，伊丽莎伯已经太老了，不能生孩子了。撒加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当祭司，那时在以色列一共有18000个祭司，分成24个班，每班人每年要在圣殿里服侍2次，每次1个星期。现在正是撒加利亚在圣殿里服侍的时间。祭司每天非常早就开始工作，他们通过掷骰子或者抽签来分配每个人的工作。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为圣殿里早晨的献祭做好准备。祭司们各有不同的职责，有的打扫圣殿的院子，有的收拾前一天祭祀时留下的灰烬，有的擦洗大祭坛，有的把新木材堆好，还有人负责准备早上的祭品。有些祭司要进到圣所里清洁里面的东西，有金灯台、放陈设饼的桌子和金香坛。对于祭司来说，最荣耀的工作就是进入圣所为百姓祷告，并且在金香坛燃香。这天早上被选中做这个工作的是撒加利亚，就是伊丽莎伯的丈夫。撒加利亚要在早晨和下午的献祭中进入圣所祷告。这2次献祭都是以祷告开始。当百姓聚集的时候，撒加利亚进入圣所，在金香坛前祷告。撒加利亚先把烧红的炭放在香坛上，然后把香料撒在热炭上，香料烧着，就有馨香的青烟冉冉升起。 这升起的青烟就好像百姓的祷告去到上帝那里。在青烟升起的时候，撒加利亚要俯伏在坛前祷告，他承认自己和百姓的罪，祈求上帝的宽恕。在下午的献祭中，撒加利亚会加入一个祈祷，祈求上帝差派应许的救主弥赛亚。那天下午，撒加利亚正在圣所里祷告，天使加百列显现，站在了香坛旁。撒加利亚看见天使，他吓呆了，非常害怕。
不要害怕，撒加利亚，
天使说，
上帝已经答应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孩子起名叫约翰，你的儿子会让你欢喜快乐，而且许多人也会因他的出生而欢乐，他在主眼中要被看为尊贵，清酒浓酒都不喝，还没出生就被圣灵充满，因他所宣讲的，许多人悔改归向上帝，并且为主的到来预备百姓的心。
撒加利亚惊呆了，他不能相信天使的话，他对天使说，
啊，我凭什么相信这话是真的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一样，除非看到证据，比如特别好的事，或是从上帝而来的预兆，我才能相信我的妻子会生这个特别的孩子。
天使回答说，
我是加百列，在天堂我是在上帝面前侍立的，上帝派我来带给你这个好消息，你却不信我跟你所说的，现在因为你不相信，你将受到惩罚。孩子出生之前，你都不能说话，因为上帝的应许必会实现。
于是，撒加利亚真的就变成了哑巴，他不能说话，一个字也不能说。外面祷告的百姓等着撒加利亚祭司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圣所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撒加利亚终于出来了，百姓都在等他举起双手做平常的祝福，说，
愿主祝福你们，保守你们，愿主喜悦你们，施恩于你们，愿主彰显他的慈爱，赐你们平安。
但是撒加利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能向人们打手势，摸摸自己的嘴唇，然后摇摇头，举起一只手祝福他面前的百姓。人们知道他在圣所里看见了非常特殊的事情。撒加利亚在圣殿供职的日子满了，就回家了。撒加利亚带给妻子伊丽莎伯这个好消息，就是他们终于要有孩子了。可是他该怎么告诉他的妻子呢？他不能说话，他只能把天使跟他说的话写下来。伊丽莎伯读了之后，真是太高兴了。天使的应许成真了，伊丽莎伯在她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她太感谢上帝了。这个儿子长大成为著名的施洗约翰，就是预备人心 来接受耶稣弥赛亚的福音的那个先知。后来耶稣曾经说，没有一个先知能大过施洗约翰。
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他全为我担当。他是我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流涕，他默默承受。
小芳啊，刚才我们听了这十几分钟哈，这短短的十一分钟多一点点，可是信息量其实非常非常多呀，
是非常大非常大
啊，因为它开头就不简单呐，起初美好
美好
啊，到说到我们人有罪，
是
说到应许的婴孩，
是
啊，所以一下子把我们这个一个看似简单的圣诞节拉回到生命的起初啊，
是啊，所以为什么说是应许的婴孩呢？圣诞节大家都愿意去过，其实大家知道吗，真正我们的公元纪年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计算，现在是2017年，也就是耶稣基督诞生2017年，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婴孩他对人类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因为这个婴孩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是。
今天这两位主人公，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那么为什么在说婴孩耶稣之前要把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提出来呢？
哎，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因为从梦魇的心中啊，今天再次听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因为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他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婴孩耶稣出生之前 听到天使的信息，要来预备，要来生一个儿子，还要真的为这个耶稣预备一个施洗约翰呢？这些所有的过程是不是一定要费尽周折？因为听他们的故事也是几起几落呀。
是，
这个撒加利亚还为此有十个月不能说话呢。
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呢？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你读过圣经，或者你愿意去读的话，在圣经当中都是有介绍的。其实这个是一个上帝的计划。
对
对，这是上帝在造了人类，人类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把人带到了罪当中，神因为怜悯和爱人，他不愿意这个生命从此与神和人之间就隔绝了，于是他就应许将有一个圣子，这个爱子耶稣基督诞生，他是一条救赎的道路。那么这个约翰他的出生是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的。
是的，所以应许的婴孩啊，他在来之前呢已经有许多征兆。
是的，
许多的预备。那施洗约翰的出生其实是个好大的神迹。
是的，
试想一下，那是老迈的夫妻呀。
是啊，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应该是老年状态了。
对，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如果这个女人不能够生育，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
是，
所以呢，我相信伊丽莎白一直在为着她能够有一个孩子在向上帝祈求。
是，
那么上帝也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于是他差派了天使加百列来向撒加利亚显现。那么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呢，正是在圣殿当中侍奉的时候。
对
对，
他在烧香呢。
是啊，
而且是故事里告诉我们的上午在烧香献祭，
对，
下午还在烧香献祭。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圣殿当中侍奉的这些祭司们，他们每年都是有规定的，他们按照班次来排班。那么撒加利亚正好在这个时候呢被排到了这个侍奉的班次里，所以他这个时候是在圣殿当中侍奉。那么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会有一个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降生。
是啊，他还不信呢。
对呀，
为此十个月啊都不能说话。
对，
让他的儿子真的出生了。
是啊，
施洗约翰出生也真的是有神特别的预备，因为他出生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们要悔改。
对，
悔改这颗心也是圣子耶稣要降生的时候的一个预备。
对，是的。
因为人心里如果没有这个认罪的这个预备，也真的很难认识耶稣是谁的。
是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圣殿当中看到撒加利亚他因为不信，所以神就让他不能说话了。
对，
有十个月之久。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神差派天使来传递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作为祭司，其实你要想，他如果是一个在圣殿里供职的祭司，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信心的。
是的，
可是那个时候撒加利亚也是有怀疑的。
对，因为从身体上他已经年迈了嘛。
是，但是我看到啊，其实撒加利亚和这个伊丽莎白他们真的是不仅有了这样的信心，而且他们也付上了那样的行动。
是的，
所以在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抱着神的应许得着一个儿子。
是的，这个应许婴孩啊，在出生之前已经有许多许多预备，为了他的降生而准备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呢，可能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不太熟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因为哪一个婴孩在出生之前会有这么多的预备呢？
是啊，
而这个婴孩他的应许是从起初就立下的。
是的，
所以犹太人等了好几千年。
是啊，
在献祭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祭司撒加利亚，他献上的祈求也是期待弥赛亚赶紧来的。
是的，
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婴孩是救主，是他们的弥赛亚，
是
拯救他们的。
对，
所以这个应许的婴孩其实是应许赐给我们的救主，
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到如今还在等待，因为他有一天还会来。
是啊，我们从他的出生说到再来，
远了一点点。
那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应许的婴孩再来之前，天使都带来了大好的信息，而且是那么真实的一个应许，让约翰出生了。
是的，
为婴孩耶稣预备人心。
是，
那只是序幕而已。
是，
接下来明天还连续后面，我们要把耶稣整个出生的细节 全部用这个圣经故事呈现给大家、
嗯、
希望我们都全家一起可以利用这个圣诞节的机会好好的来认识认识这位应许的救主。
对，到那个时候、嗯、大家听完了这一系列的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应许的弥赛亚。
是的，我们期待明天能够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婴孩耶稣的故事。
好的，再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Yeah.